说哦，昨晚在床上的时候啊，
你小声一点啦。
不管啦，我要 shout out sex。
欢迎来到 shout out sex，
这里是个你可以肆无忌惮讨论性事的地方。
看这本书的时候会觉得，天哪，男生压力很大，因为女生如果没有办法湿或是怎么样的，其实很难被发现，或者是就算被发现了，我也有很多借口可以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例如说我可能吃了避孕药啊之类的，或者再加上其实女生这个到底性欲有没有可以满足对方，本来就不是一件大家会在意的事情，就大家更在意的是男生的性功能有没有办法满足别人这样。这是男生的性功能是性能力是男子气概的一种展现嘛，所以对他们来讲压力会很大。我觉得可能很一点小事就会导致他产生压力，然后这个压力就在无形之中影响到了他的性能力。所以我觉得我看完这整本书觉得男生真是也是蛮辛苦的这样。
对，我想要 echo 这件事情，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如果真的有机会看这本书的时候，马上翻到第一章的后面，在第四个故事结束之后，他有一个性事老师不外传的秘籍，他上面写了一句大大的，就写说一个健康男性不论何时何地都应该能勃起，这个是一个要被打一个大叉叉的迷失、迷失，不好意思，是迷失，迷失、没错。我那时候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哇好感动，就是觉得因为就像茶说一样，就是有时候可能我过去的约会经验或者过去跟女生在床上相处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感觉到一个无形压力，是对方就会有然后期待说好像男生就一定要在床上的时候看到女生就一定要可以勃起、然后同时间我也会有给我自己这样子一个压力，今天跟这个女生在床上了都已经脱光了，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勃起，不然的话会觉得好像我觉得她很不性感啊，或者我觉得她很不漂亮啊，怎么之类，好像没有吸引力等等的、然后当你这样子想的时候，反而会更加强这个反效果。就反正就真的不硬不起来了。
对，啊，加前几天不是正好有一个校友在校友社团里面发了一篇，反正标题很耸动，什么70%还90%的女性的性不满意都跟男性硬度有关系，然后。我当时是立刻回复了一个留言，我就说就是希望不要再增加大家的身体焦虑，然后我不知道大家看到的时候觉得我心情是怎么样，就是我这句话的情绪是什么，但我其实是有一点点就是反感的，就是我真心的觉得真的不要再增加大家的身体焦虑了，因为有越多的焦虑你就有更大的压力，有更大的压力你就更没有办法达到预期的表现。
我自己觉得在这件事整个解方是每个人都要会喂饱自己，你懂吗？我不是等着你来喂饱我，我不等着你来喂饱我，我有能力可以喂饱我自己，你来喂饱我就只是更加分而已。但我有能力100%的满足我自己的需求，当双方都这样觉得的时候，就不会去给对方多加这些无谓的压力，什么你一定要硬到哪个程度我才可以满足，这种我觉得根本的问题在这里，我自己是这样看啦。
OK，
好，下来换到第二章节。第二章是早泄快枪侠是怎么练成的，这是他的标题。那我想要分享的是第七个故事，和老婆没性欲烈焰却早泄。那这个故事呢基本上就是在讲一位事业成功的男性，叫什么名字来着？耀阳。OK， 好 ，Anyway， 他的名字叫做耀阳。然后呢，他就是事业也很成功嘛，那老婆管得很严，然后他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他就会去外面找女生约炮。那但他找其他女生约炮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跟那些女生上床很容易早泄，但是回到家跟老婆又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他就觉得很困扰这样子。那他老婆是不知道他有这些约炮的行为，所以他就去找这个性治疗师求助嘛。那性治疗师在问了他是什么样的心态在做这些事啊等等的，结果发现是因为这个人他有偶像包袱，他有太大的偶包，所以他在外面跟不认识的女生认识了 然后要上床了的时候呢，他脑袋就会自动浮现一个所谓的性脚本，就是说你应该在这时候就要做什么，你应该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才算是称得上是一个有性能力的男人，这样之类的这种东西。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是吗？我讲的是对的吗？
你好可爱哦。
对，不好意思，我刚翻到上一页去了，想说诶，这跟我刚刚想的故事不一样。好，对，所以他就是在这个性脚本，就像刚刚说的，你会一直预期你自己一定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好的，才可以被肯定。所以在这个压力之下呢，他跟这些不认识的身材火辣的这些陌生女子就产生了这个压力，导致他早泄。但是回到家之后跟他熟悉的老婆做，他知道没有这些性脚本刻在他的脑袋里面，因为他跟他老婆已经两个人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做爱的方式嘛，不管是好还是不好，但总之他非常的熟悉，然后非常的放松自在，所以他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他在家里是可以完整的做完一整套插入式的性爱这样。然后最后我觉得其实对我最印象深刻的是最后他在跟性治疗师聊说，他明明生活过得很舒适，跟老婆也有正常的性行为，为什么还要冒着被发现的风险？被发现之后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只是感情的困扰嘛，可能家庭啊金钱啊等等都会造成影响，为什么要冒这个风险再去其他的地方约炮这样。那他的回复是说你不懂啦，就是男人的复仇，他如果管我越严我就越想要做坏事，所以他是在约炮然后自己觉得这样是在报复他老婆管他太严格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心态是什么啊，好有趣哦。因为他老婆不知道啊，他老婆不知道这样也称得上报复吗？那如果他老婆知道了之后，那他这个报复他有开心吗？所以我就觉得哇，人的心真的好难捉摸哦。anyway， 对，然后最后呢就性治疗师他也不会去导正你的行为，不是说导正啦，他不会告诉你怎么样做才是好的，所以他也没有跟这个耀阳说哦，你不应该再继续做什么，你应该继续，你应该怎么改这样。对，那最后耀阳就是继续抱持着这样的思想，然后离开了这个性治疗性咨商室。对，然后就我是觉得看，其实这书中很多故事你都会看到感情好像被某些人拿来作为一个，就他们是在这个感情之中互相搏斗你知道吗，要争个你死我活，然后就造成了很多性事上面的问题嘛，因为可能不是真心的想要跟这个人上床，或是在这之中你还有一些某些矛盾等等，就是你不是纯粹的想要身体上的愉快，例如说像耀阳可能就是跟他老婆做爱是为了要让他在外面跟其他女人做爱的时候也可以这么顺利，这种心态。然后就觉得可是谈恋爱不是应该是一个我们一起往前吗？但他们感觉像是在路上一直彼此超车的那种相处模式。
对
对，我就觉得
感觉很多人的感情都这样，对不对？
对，就是因为你对我不好，所以我不跟你做爱之类，这种就是他们用性来作为一种
报复
感受的筹码。
对，
然后我就觉得从这本书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你的感情有这样子的迹象的话，那性是产生问题好像也不是什么太奇怪的结果这样。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好，
没错，
下一章。
好，下一章，下一章的主题是什么呢？等一下
哦。想听完整版的话就快点点击资讯栏中的连结加入订阅会员吧，拜拜。